各位女巫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女巫吧的女巫苏姐。今天呢，要跟大家谈的这个主题呢，一直都是一种很隐晦、很忌讳，甚至可能避而不谈，或是刻意忽略掉它的一个话题哦，那就叫做死亡。好的，那当然随着苏姐也因为进入了这个生命产业，所以说对于死亡这件事情呢，就变成是我的一个所谓的工作范围。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那我想跟就是大家来谈论这个生死两相望的这样的一些主题哦，我相信可能会是更适合的哦，因为有些事情不谈或是不剖开来，其实老实说到最后可能都会是一种要需要去猜心，需要去猜测臆测，所以呢相关的这些工作呢就出来了哦，比如说当然一些民俗的这些活动啊，是牵亡魂啊，观落英啊，大概都是因为呢可能来不及呢了解这个亡者的心意哦，然后所以在世的亲人哦就可能有一些不清楚不了解的，但也不想猜哦，所以就只能呢亲自去就是带亡者他自己说出来他自己心中想要的。好啦，那当然这个是一个所谓的这个民俗活动哦，但是呢也因为有就是有这样总是有这样的一个缺憾哦，所以呢造成就有这样的一些活动的产生。那所以说在近期在英国大概在就是几年前开始有了这个所谓的死亡咖啡馆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苏姐也在两年前呢也参与了这个死亡咖啡馆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桌游的这样一个活动。那在这活动当中呢其实我觉得很有趣哦，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活动里面哦，你会发现说死亡这件事情其实跟非亡者的话哈，那大家都会是跟所谓的亲属的关系，然后家庭的这个应该这样讲，就是家庭所预备的这个金钱的大小，然后呢来决定到底要是怎么样去规划这一场所谓的毕业典礼。但是对于亡者来说其实他心中也会有他自己的想法，但始终没有人愿意，或者是说亡者自己可能在生前的时候也没有去谈论这些事情，所以呢造成呢就是做的不是他心中所想的，或者是呢也许是他心中所想的，但是呢在这过程当中呢在生的这些亲人们呢却发生了一些争执或者是一些误解，所以呢造成亡者心里也是带着遗憾的离开。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我觉得在谈论在面临死亡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呢我们要来看死亡的另外一面哦，那就是生。 OK， 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呢我相信很多的父母都是带着期待，一旦知道他要前来的那个时候，其实就满心期待，甚至已经预先做好准备。我相信在电影里面、电视里面，或者是已经是新手父母，或者是身为父母的人，其实都非常非常明白，就是说，一旦我们知道新的生命要到来的时候，真的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空间准备好，就把这样的他所需要的物品来到这个世界，他所需要的东西呢完完全全的准备好，就只期待他的到来。 OK， 这是我们面对这个诞生就会有的这样的一个喜悦满心期待，然后呢甚至呢准备妥当，一切都是为他最好的需求。但我们也不会知道说这个孩子来到这边会需要什么样的需求，他心中所想的是一个什么样迎接的方式但是呢 我们大概就只能理解，就是说啊，一个婴儿来到这个世界呢，那当然他需要就是在这个世界里面总不能赤身裸体，也需要保护他的身体，那需要喂养他，然后需要给他有一个很安全舒适的这个居住的环境。好啦，那当然哈，这个孩子一天一天也大了，那当然随着他的壮大，那他的父母呢也随之慢慢的衰老，好，甚至就是凋零。那但是呢，在这个生命进行凋零的这个过程当中哦，其实很多时候哈，他是一种就是沮丧的、挫折的，然后看不见未来的这样的一个莫名的落寞，所以呢就会造成很多人对于就是死亡，面对死亡这件事情呢，他就是会画上比较阴暗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色彩，在你的生命里面。我相信婴儿房应该都是很明亮的，不是粉红色就是蓝色、白色，或者是很缤纷的色彩，因为我们带着喜悦来迎接这个新的生命。但一旦我们呢看到这个生命即将要凋零的时候呢，其实蒙上大概都是灰色、黑色，很简约的颜色，那都不能有所谓的七彩的颜色，在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那当然因为这里面掺杂着情感的别离，然后呢满满的不舍以及呢忧伤的情绪，所以呢怎么样呢都就是没有办法缤纷起来。 OK， 好，那当然呢我承认那这个忧伤的情绪是一定会有的，但是呢我觉得在这个面临就是死亡这件事情，其实我们还是要保持着一种很健康的方式去面对它如同我们在对待生命来临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当然它不是不同的心情，但是它一样可以是非常庄重，然后非常关心的，然后满心喜悦的，然后呢用一种很感恩的心情，然后呢送我们的至亲，然后离开这个世界。当然呢在面对死亡这件事呢，除了就是死亡前、死亡后，那死亡前呢其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然后我觉得比死亡后要来得更为的重要。因为这个时候呢，这个要即将要搭上飞机出境的这样的一个家人们呢，可能他自己都还是有意识的，他也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他真的已经在候机室在等候了，所以那个心情其实是非常忐忑不安的。那如果这时候呢家人们他的孩子们呢，如果还是因为不敢去面对这个死亡，不敢去面对这个悲伤的情绪，其实呢我发现呢很多人是抱持着一种逃避的心态。好，如果说呢能不看到就不看到，因为看到就是心中就是难过嘛，然后难过但又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好，最糟糕的就是这个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因为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所以选择的方式就是逃避。好，逃避的话呢其实让在候机室等待的这个也即将要出境的家人们呢，可能就会觉得心情更为落寞，因为他知道他即将就要离开了，但是他在这个世间曾经付出他大半的这些青春岁月，付出他这些所有生命心力的这些家人们呢，可能都没有人来关心关注这件事情。其实生命是非常非常需要被受关注的，我相信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一个新生儿受到满满的关注，受到大家的期待，受到整个全家族的一个关怀的时候，这个孩子的心灵呢其实是非常非常开心的。那其实要离境的这些这个家人们呢，其实跟新生儿同样的一个心态其实生命永远都没有所谓的老跟少，就是生命呢它一直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圆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好，但是因为可能因为我们的肉身呢有这个岁月的 不同的样貌，所以呢照旧以我们会认为就是好像有有这个不同阶级不同阶段的这样的一个样貌，但其实呢不能因为他老了你就觉得他不需要你的关怀，他不需要你的爱，他不需要你跟他好好的说话。好，所以呢在这个我觉得在这个死亡出境前在这个登机室候机的这个状况其实呢是最需要家人们的关怀哦。那在这里呢当然呢我也就是分享出我自己的一个故事哦。那这个故事呢也就是发生在去年的这个时间，那在去年的这个时间呢在当时呢我要怎么来形容呢应该是说好，就是我的一个朋友们然后我的一个朋友呢然后呢他希望我能够去帮他协助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呢就是因为他们家的这个过往的爷爷呢好像有一些话要说所以呢就在他的这个环境上显现了一些状况，让他的子孙们知道说他其实有话要说，所以在这个前提就是因为这些事情的发生，所以 就我的出现就变得有了工作，我就接下了这个案子。那接了这个案子之后呢原来发现说这个已经过往的爷爷呢其实担心着即将已经在登机室等候候机室等候的这个太太太太 还在世间。好，那这个太太呢目前在候机室等候，那其实心情非常的紧张忐忑不安，然后呢就是对于他即将要搭飞机离开这件事情呢他其实是非常非常惶恐的，惶恐到他其实思绪是混乱的。好，所以呢这个过往的这个先生看了其实非常非常的不舍所以说呢希望透过一些方式能够让他的孩子们能够理解，就是他们的母亲呢现在正处于一种很慌乱的一个状态希望这个孩子们能够多去陪陪他，多去和他说说话不要因为他就是可能是半梦半醒着或是在睡觉了然后就不陪他说话其实这个时候他最需要家人们的这个安慰跟关怀抚慰他的情绪，镇定他的情绪，让他好好的安心的待在这个候机室里面，然后呢等待呢等待这个飞机的到来，然后呢把它迎接到下一个人生的旅程这样子。好，所以说呢就有了这一连串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的发生。那当然最后在就不久之后果然这个太太就真的就搭了飞机就出境了 OK 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那你就知道说其实人的心意是其实撇除了你的肉体之外那个心意是可以相连通的因为它本来就没有任何的限制，它没有肉身的限制，没有这些物质固体的限制，它可以穿越时空的。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那你就知道说其实很多人在面临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那其实是很紧张的，那家人们也紧张所以就造成两造互相没有办法去沟通。那我也在分享在这个死亡咖啡馆里面那其中桌游的游戏里面呢就有一个呢就是有一个人是扮演王者就是他已经知道他即将要离开了，然后呢他是什么样的疾病或是什么样的方式离开，其实在这桌游里面那他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示。那这些所有的家人们呢那就要去知道说大家就会去站在自己的位置，然后再去看说他应该要怎么样去面对好这件事情。然后呢那 那王者本身他自己的想法，如果说他其实都不说话，其实在每一组的游戏里面，有些组就会发现诶，没有人去问王者的意思诶哦，反正就是啊，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应该要大概要怎么样处理，然后大概要多好的预算，然后那这个钱大家要怎么样去分摊，然后由谁来做最主要的一个责任，好，然后呢谁做最主要的主导啦，齁，那所以呢大概都是在分工这些事情，然后王者就被晾在旁边OK， 好，所以这就是在这个死亡咖啡馆的这个桌游游戏很好玩的一个地方，其实就是依照不同的人所组成的这个组别，其实每个人在讨论死亡的这个方式呢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真的就是依照我们自己的过往的经验，我们自己成长的环境，我们的家庭的这样的一个因素，然后来主导出属于每一个家庭里面他自己面对死亡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如果说这个家庭真的是还不错的话，那当然就会是一个好的方式，但如果说都没有呢，那就会是一个不是，就是带着遗憾，带着错愕，带着误解，带着不满，带着这个不好的情绪的这样的一个毕业典礼。其实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不希望自己人生唯一一次的这个毕业典礼呢是带着满满的这些负向的这些想法在里面。好，因为呢这个没有办法重来，然后也没办法就是再有什么样一个释怀的方式，所以说这件事情呢就显得相对的重要。那我自己呢，当然因为我自己也有就是至亲过往的这个过程，我也忘记我之前有没有分享过，可能只有分享一些周边的，但是我好像从来也没有分享过当时我怎么样去走，怎么样去面对那样的一个就是至亲要离开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的至亲他其实很是一种很所谓的很标准化的，所谓的标准化是说他是自然身体衰竭，因为病了嘛，老病，然后病，然后老，然后自然衰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当然他也因为他的人生的责任啊，我觉得他真的就是至亲也是拼着一口气，就是等待他的父母离开了，然后呢他才选择了离开，我想这个是他在这个世间人生最后要完成的一件使命，就是他对他父母的这样的一个尽孝的方式，因为怎么样都不能在他的母亲还没离开前他自己就先离开了，我想这个是他留下来对我影响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也是他留给我一个很重要的资产。然后呢所以呢在已经知道了自己的母亲离开了之后，其实我的至亲呢他也真的就是就渐渐的就迈向凋零之路，但是迈向凋零之路呢他没有任何的不适，所以说呢他也不适合待在医院里，虽然说种种的感觉上好像呢就应该似乎要待在医院，认为在医院可以得到最好的照护，但其实呢就我跟我的至亲常年过往常常在医院里面露营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下，其实呢我并不认为呢在医院里面会得到一个最好的照护，我只能说他能够得到就是生理上一个比较好的维持，在一个比较好的状况，一个维护系统上，但是呢它不见得是一个最好的照护。好，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呢当时我真的就是撇除一切，坚定自己一定就是要让他留在家里面。当然这个我必须要先问过，好，问过我自己的至亲，然后呢来就是寻求他的同意，那是不是他真的想要留在家，还是说他想要就是到医院去。那当然因为我们真的太长这十多年 太常在医院里面进进出出、哦、那其实我们两个都非常清楚、哦、在医院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哦、所以呢他也摇摇头、哦、也说就是不想要去、哦、在家里就可以了、哦、所以说呢那我们就因为寻得他的同意嘛，但是呢我们在医院这样的一个无数次的录影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一直不断在谈身后事这件事情。OK， 好，然后呢当然又是半开玩笑的半询问式的，然后呢去询问呢这个长辈他自己对于他自己身后的事情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好，那因为也签了三次的这个病危通知书嘛，所以总是呢会聊到这些事情。那我想这些事情真的提前聊哦、非常非常的重要，让大家取得一种共识跟有一种安心、哦、其实真的是一种安心的感觉、哦、怎么说呢，因为呢你越明白越清楚父母就是父母亲的意愿，其实呢你越能够笃定跟安心的去做、哦、你觉得呢一定是他不见得是他满意但不会是他不喜欢的。OK， 好，所以呢在操办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其实你就有一种安慰感、哦、真的就有一种莫名的安慰感，虽然是满满的悲伤，但你还是有被抚慰到的感觉，因为你认为你一步一步的帮、你的这个家人们呢做到他想要的这样子。 OK， 我觉得在这个操办的过程当中其实真的就是一种抚慰。 OK， 好，那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呢，那我就看着他在他的身边陪着他看他一天一天的衰，就是衰败，然后一天一天的没有办法，就是越来越凋零。 OK， 好，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会因为不舍或是因为自己的忧伤所以害怕去面对，好，去害怕去面对他，因为我会不知道我该怎么做。但好在我有我自己的这个信仰以及我自己的这个修法，所以让我呢在这过程当中能够就是知道我应该要怎么样去对他做一系列对他是比较好的事情。好，所以呢我放下了那一份就是担忧不舍跟害怕，所以呢我就还是试着去为他想尽各种办法，在这过程当中我要怎么样让他是可以最安心的，让他呢可以呢充满准备的去面对坐上飞机的那一刻。好，所以说呢在这过程当中呢其实我花了很多时间陪着他或者是呢陪他躺在床上，我觉得那也是一种陪伴，然后摸着他的手和他说说话，然后告诉他接下来你人生的旅程就将要脱离这一世的尘劳，这一世的纷乱，这一世的这个有病痛的肉身，你即将要脱下它了，然后不要再被束缚住了，你又可以是一个全新的生命，好好的开始，然后去做你想做的事情。这一生你可能很多事情没有办法达成的，或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觉得说你这一生应该要有什么样的进步或是要改善哪些地方，你一定要记得，然后呢在下一生的时候呢要成为跟这一生完全不一样的人，好，然后呢过得更好，好，过得更好，过得更积极，过得就是更有生命力。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真的就是一个所谓的真的就是情感的交流，好，情感的交流，然后那也真的就是触碰到他内心 所以说呢，在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就是一直不断的再去抚慰这件事情。然后当然因为我有信仰，所以呢我会把我的佛号分享给他。好，但是我的佛号分享给他，好，当然不是说就放着一个念佛机啊，然后就好像就在那边一直唱啊唱啊唱啊唱啊唱的哈。那因为哈，当然很多人说啊，那个声音其实他并不是很喜欢，但是为什么要硬要他接受 ？OK， 所以呢，那我们就要用另外一种方式让他呢很自然的去接受他。好，所以说在这个佛号里面呢，第一个一定是我念给他听。好，我的声音哈，因为毕竟是他自己孩子的声音嘛哈，我自己的声音念给他听。然后呢，再来呢。好，可能是他在最舒服的，比如说刚净完身洗完澡，或是刚换完衣服，或是刚吃完饭，好，然后呢在他最舒服的时候，然后抚摸着他的手，然后呢就念着佛号给他听，然后带着他听，好，然后呢让他知道说这个佛号呢对你是非常非常非常有用的。好，等到你要登机的时候，那这个佛号就是你的机票了哈 ，OK， 好，所以呢，那你一定要记得，好，记得好这个声音，记得这几个字，然后呢，那就是你的登机证了哈，你会去坐到这个头等舱，好，然后呢，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哈，就是由这个机票来决定的。OK， 好，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呢，诶，我发现他真的渐渐就安定下来了，齁，真的非常非常的安定。然后那在这个走完的这个过程当中，齁，其实真的也是所谓的有很多肉身上的迹象啊，齁，以及他这个的改变。好，这些改变呢其实跟我在 Google 所搜寻到的，哦，人在走之前的几大的征兆，哦，什么样的会有什么样的方式，哦，真的都一一的证实，真的 Google 上面写的是对的好，所以这时候觉得，欸，Google 还蛮有用的好，因为当时我没有办法问任何人，因为当时任何人都没有像我这样的经验，所以呢我问谁大家都说那你送他去医院好，所以那我就干脆闭嘴好，所以我就只能从中观察跟陪伴，那就发现 Google 是一个最好的陪伴的这个伴友，所以，哦，他因为他所里面所讲的人在死亡前的种种的迹象真的都有耶，就觉得很神奇，哦，这也没什么好神奇的，这当然就是过往的人他所累积出来，因为过往的这个死亡的环境，大概都跟我当时所选择的环境是一样的，都是待在家里，然后渐渐的就这样子就走了。OK， 好，那当然哈，就是比如说即将要面临死亡的人哈，他对于这个重量这件事情来说哈，就变得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哈之重哈，因为那时候他是冬天的时候，好，照理说应该是会冷哈，所以呢，我就会想要帮他盖一个羽绒被，但他嫌重，欸，羽绒的被子他居然觉得很重，所以他就把它给拿开了，他说他没有办法盖这个被子，因为他太重了。 OK， 好太重，那我们就换一个他觉得舒服的，那就是一个薄薄轻轻的这个毛毯被，但对他来说是舒服的。 OK， 好，那当然最后就是不吃不喝啦，好，那所以说呢就渐渐的最后就真的就是倒数到最后的那一口气就结束了。 OK， 好，但是呢在这过程当中你触碰它是会痛的，哦，它是会非常非常痛的。好，所以说在这个尽量少移动它啦，哦，就是如果说它已经开始面临的倒数的时候呢，真的尽量少移动它，但是因为可能有时候我们需要帮它擦拭身体，好，或是换尿布啦，好，或者是就是要帮他更衣的这个过程当中，哦，那他其实基本上是会不舒服的。好，但是呢只要就是做完了，他其实又恢复到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好，所以你也不用去害怕、哦，就是觉得，啊，因为他会叫得很大声，好，会哀得很大，因为很痛这样子。 OK， 好，但是呢这就弄完他，但他也不会抗拒，因为他知道他在做他想做的事情，好，所以说他也不会抗拒，但是 他很本能的就是会去、哦、会去哀嚎这样子、哦、所以这个倒是也还 OK 的、哦、除非说他真的抗拒到他不想让你这样碰的时候，那我们就真的要停止。OK， 好，那所以这就是整个在、这个死亡前、哦、到死亡这一段熬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觉得其实在、这个、面临就是死亡这件事情，其实跟我们期待生命来临、哦、是一样的、哦、是一样的轻松，然后一样的呢毫无畏惧的去面对、哦、因为唯有呢你能够坦然的去面对，你才能获得一个大家都有共识，而且呢在这过程当中呢真的疗愈、哦、真的是需要疗愈、就是面对你离开，好，面对你要离开，然后造成他们非常悲伤的这些在世的亲人们、哦、你要给他一种抚慰的力量。 OK， 要给他一种抚慰的力量，不要认为说、啊、我要走了，我好像什么都没有办法做到，其实是可以的，是可以的，而且那份力量也要你给、哦、就是如果你是准备、哦、就是每个人都会面临到自己的死亡，但是呢你把你的死亡呢其实非常清楚的好把你的想法呢很坦然的说出来的时候，其实那一份是 那一份会是一种抚慰的力量，抚慰在世的这些家人们很重要的力量，那这份力量就是你最后给他的教育，你最后给他最后的那一份爱，那他会知道的，好，就是、在世的亲人们他会知道，这就是你最后留给他们的。 OK， 好，所以说呢在这个面临、这一次、哦、我想、这个话题好、会是比较多，因为我觉得在、对于死亡这件事其实很少人去谈、哦、去触碰、哦、触及这一块，然后可以侃侃而谈的，那我想这个真的就是有机会我们可以多多聊，因为他必须要不断的再去沟通，然后不断的去探索你自己内心对于死亡有哪些的限制，有哪些的恐惧，或是有哪些你有一些早就已经认定好的一个想法，你要怎么去这些框架，你要怎么去突破它、哦、我想这个都是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透过不断的这样的一个学习，或是不断的这个吸收，那呢你会有不一样的好灵光乍现的一个想法会出现。好的，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当然呢我相信每一个生命、哦、都是喜悦的，你要知道一个喜悦生命的到来，它在之前却是一个悲伤的离别。 OK， 所以这是一体的两面，好，没有所谓的好与坏，它就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好啦，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咯，祝福大家生命如镜，光明美好，拜拜。 Thank you.